为爱，擅长为人。因为爱，我们彼此相聚。欢迎收听《爱在人间》。
家堂的侍奉是上皇运的侍奉，家道不是耶匠，家道是按照战役凡阶战力的道。现在就让我们一起站在诗经的基础上，堵住世界的破口，走上皇运的出口。欢迎收听诗经与家道。
弟兄姊妹平安，在节目开始时，我们先来复习一下第三课。在上一回第三课的课程里面，我们提到了什么叫改进讲道。在第一个部分，我提到对于改进讲道的三个误解。第一个误解就是以为从经文出发呢，就是改进讲道。有很多时候，我们把神的话，把圣经的经文只当作是使得讲章可以进行的所谓的餐前开胃小菜，或者是一个开场白。读完经文之后，我们之后信息的内容还是在讲自己的一些思想，还有自己所想说的一些话。而这一种把经文当作开场白，讲完开场白之后就把经文放在一边了，这种不是改进讲道。第二个对于改进讲道的误解，就是以为只要在信息当中提到经文或者是圣经的真理，就是改进讲道。我自己把第二种称之为附加附为式的讲道，就是主观的用圣经的经文来依附自己的论点，主观的用圣经的经文来依附自己的论点，而不是去把圣经的经文原意给解释出来，是把自己的意思读到经文里面去，这种也不是改进讲道。第三种我提到的是以为逐字逐句的解释就是改进讲道了，这也不是改进讲道，这种可以成为查经式的讲道。这种讲道太过注重经文单字的原意或者是单句的意思，而忽略了圣经一整段所要表达的核心概念或中心思想，这也不是改进讲道。所以在上一回我针对这三个对于改进讲道的误解，提出了什么不是改进讲道。那么第二个部分我就提到什么是改进讲道呢，主要整理了两点。第一点是改进讲道就是以经文来支配讲章，改进讲道就是以经文来支配讲章。什么意思呢？意思是改进讲道的人，他不只是从经文开始，更是整篇信息的内容是完全由经文来主导的。第二个，什么是改进讲道呢？改进讲道是由中心思想的传导，也就是说改进讲道不是只有查经而已，一个字一个句你把经文解析清楚，他更要去理解这一整段经文所要表达你中心思想和核心概念是什么。我特别提到英国前首相丘吉尔，他说过成功演讲的五个秘诀，其中一个秘诀就是一个主题。所以主张逐渐的解释圣经不一定是改进讲道，如果他们有一个中心思想和核心概念在贯穿的话，它就是改进讲道了。好，复习完第三课，正所谓温故而知新，我们今天要来进入到诗经讲道的第四课。在诗经讲道第四课里面，我会提到自己的一个见证， 有时我们许多人会认为自己很软弱，没有能力，没有口才，所以不配在这个时代成为神话语的出口。我想利用自己的见证来激励弟兄姊妹。听完见证之后，我第二个部分会来建议一些比较不错的有关释经讲道方面的好书。或许可能国内资源比较缺乏，可是我觉得还是愿意介绍一些好书。也许将来有机会可以买书的话，建议你可以收藏这些书，成为你在释经与讲道上面的工具书。第三个部分，我在今天的课程中会提到改进讲道的六个好处，而这六个好处也会让我们在学习改进讲道上面有一个有力的动机。下面我们就来预备心，也预备好你的纸和笔，我们休息一下，马上回来讲到今天的释经讲道第四课，改进讲道的好处。
道不道教，死不斩参说。每次我上讲堂时，我将我最好的一切献给神，用最大的声音传讲，用最多的时间准备，用最长的时间祷告。讲堂的侍奉是真正的侍奉，不是胜利就是失败。
好，有许多人说他不会讲道，说他不会说话，或者说他没有口才，所以有一些学者说有些人不适合讲道，他就不要去讲道，也不用训练他讲道。当然我是不认同的，我认为每一个人都应该是一个讲道的人。讲道是讲什么道呢？就是讲神的话语。每一个人无论你是在传福音跟别人做见证说神的话语的时候，可能是听的人比较少，也可能是私下的，可能是一对一的，或者人在台上主日信息的分享。每一个人都应该是一个传道人，每一个人都应该是讲道的人。没有一个因为在私底下分享神的话，所以就可以因为在底下就随时意该是神的话，没有。每一个人都应该是讲道的人，甚至于我说每一个人都可以是一个站在讲台上的人。只要经过完整的训练，按照改进讲道这个方向来自我激励、自我努力、自我学习，每一个人都可以是好的改进讲道者。也许你没有好的音质，也许你没有把说话的抑扬顿挫好好的拿捏，可是只要你好好的按照正义分开真理的道，我相信在台下的听众都会有所收获。我记得在前几次我说过，讲道不是演讲，演讲可能需要透过很多外在的东西和技巧去吸引台下的听众。我不是说这些技巧不重要，而是说讲道不是演讲。当一个人认真的来讲解神话语的时候，他自然就会让台下的受众、台下的听众有很丰富的帮助。以下是张德仁牧师的个人见证，我以第一人称来分享他的见证。张牧师说，过去我自己是一个很害羞的人，虽然我的父亲是牧师，我从小在一个基督化的家庭当中长大，可是我是一个不会说话的孩子。有一回是我在念中学的时候，我也参加教会的青年团契，在团契里面我很害怕祷告，很害怕团契里面的辅导哥哥姐姐们跌倒叫我祷告，特别是收完奉献之后的祷告，因为那是团契当中一个习惯性的祷告。有一次真的跌倒，我那个哥哥跌倒我叫我祷告，他说在收完奉献之后要我祷告，而当大家把眼睛闭起来 准备听我领大家向神献上祷告的时候，我很痛苦，我就跑掉了。那个跑掉是带着眼泪的一种跑掉，我觉得很难堪，我不喜欢说话，我也不会说话。为什么这位哥哥要点我祷告呢？到了后来，我在中学的时候，我们学校有一个即兴演讲的比赛，而且比赛真的很极限，是用抽签的方式，每一次都抽到我。面对台下这么多学生，这么多同学，我有两次很尴尬的经验，是我抽到题目上台之后哑口无言。我在台上很尴尬，那种窘境是丑态百出，然而老师也不让我下台，让我站在台上五分钟之后才准下台，所以我有很大的恐惧，我有很多面对人群说话的伤害。后来慢慢长大，到念大学的时候，上帝就呼召我，呼召我做传道人。那个呼召让我很害怕，那个呼召让我很恐惧，因为我知道我不会说话，我害怕在人面前说话，我没有什么群众的魅力，没有什么吸引力，我凭什么做传道人呢？我凭什么做讲道的人呢？可是神用他对摩西所说的话来安慰我。也有一位牧师也说，神所看重的是肯的人，而不是自以为能的人。神所看重的是肯的人，而不是自以为能的人。我们来看出埃及记第四章十到十二节。旧约圣经出埃及记第四章十到十二节。当神呼召摩西，摩西有很多推辞的借口，其中在出埃及记第四章十到十二节也是摩西推却的借口。第十节，摩西对耶和华说，主啊，我素日是不是能言的人，就是从你对仆人说话以后也是这样，我本是拙口笨舌的。十一节，耶和华对他说，谁造人的口呢？谁使人口哑耳聋目面眼瞎呢？岂不是我耶和华吗？十二节，现在去吧，我必赐你口才，指教你所当说的话。神透过这段经文安慰了我，谁造人的口，我必赐你口才，指教你所当说的话。从那天开始，我就把出埃及记第四章十一到十二节经文贴在热水瓶的上面，每一回我去倒水来喝，我就看到那一节神对我说的话，我必赐你口才，指教你所当说的话。如今我每个礼拜都站在主人的讲台上分享神的话，从来没有人会想到过去的我是一个不会说话、没有口才、结结巴巴、内向害羞的人。神看重的是肯的人，而不是自以为能的人。在这一课第四课中，一开始我期盼用张德仁牧师的见证能够激励你成为一个讲道的人，一个按照正义分改真理道的人，一个改进讲道的人。好，提完见证之后，就是要来介绍一些好书，有关改进讲道的好书。读书很重要，其实保罗的榜样常常激励我。提摩太后书可以说是保罗的遗书，在临死前的保罗，他依旧是一个读书的使徒。我们来看一处经文，在新约的提摩太后书，我们往后翻到提摩太后书第四章第六节。我们来看第四章第六节。第六节说，我现在被交点，我离世的时候到了。保罗知道他被关在监狱里，他第二次的开庭可能离死不远了，也许有可能被判死刑，因为四章十六节说，我初次申诉，没有人来帮助我。他第一次申诉的时候没有人帮助他，而到了四章第六节，他有可能第二次快要开庭，而那次开庭他会被判死刑， 一个吝啬的师徒，他要做些什么呢？他做了些什么事呢？提摩太后书四章十三节，保罗说，我在特洛亚留意加布的那件外衣，你来的时候可以带来。指令的我就是指保罗，保罗要提摩太，那个你就是提摩太。保罗要提摩太在他临死前带三件东西来，第一件是他留意加布的那件外衣，他留在加布的家里有件外衣，因为冬天快要到了，保罗没有外套，他要提摩太把一件外套带过来。此外还要带什么呢？十三件，那些书也要带来。我们看到一个临死的保罗，他还是一个读书的师徒，他要提摩太把书带来。经文继续说，更要紧的是那些疲倦，当时呢，圣经经文是用疲倦刻在上头所写成的。保罗是一个读书的人，他也是一个临死前继续在读神话语的人，他是一个热心学习的神的仆人。所以我期待保罗的榜样也能够成为你我的榜样。有些传道人在鼓吹说，我们不要读圣经以外的书，那些属灵的书籍工具书都不要读，我们要单单来读神的话。但是在提摩太后书这处经文四章十三节，保罗也读书，保罗不是只读圣经，其他书都不读。不是你，保罗是一个热爱学习的人，期盼保罗的榜样也成为你我的榜样。我们不要被那种反智主义的偏差所影响，而成为改进的偏差。不去读书，我们只读圣经，这是一种偏差。神在教会传统中，在历史历代中使用了许多他所重用的仆人，不要把神所重用仆人所留下来的结晶置之不理。我们要学习别人长处，这样才不用多走冤枉路。好，以下提到有十本书我觉得不错。第一本书是由校园出版社英国牧师约翰斯托德所写的《讲道理》一书，这一本书可以说是英国斯托德牧师一生中讲道经验的传承的精华，内容是相当的丰富。第二本是由天道出版社，天是天上的天，道是道理的道，由天道出版社孙宝林老师，孙是孙大中的中，宝是宝物的宝，林是王字旁的林，由孙宝林老师所写的《从圣经到宣讲》这本书可以说是讲道学里面的圣经观。从圣经来看讲道是一本相当好的书，从圣经到宣讲天道出版社的孙宝林所写的书。第三本书是中华信义神学院所出版的，作者叫魏斯洛夫。魏斯洛夫，魏是魏晋南北朝的魏，思是思念的思，洛是洛阳的洛，夫是夫子的夫。书名叫做上帝口中出来的话，这是一本由蒋道雄老师所写的书，我觉得也不错，可以拿来参考。第四本书相当实用，是由李定武，李是木子李，定是安定的定，武是武功的武。李定武所写的由更新传道会，由更新传道会所出版的设计释经讲道。设计释经讲道就告诉你如何设计开场白，如何找一些例证，如何安排结语，是一本在方法上很实用的书。李定武更新传道会里设计释经讲道。第五本是由中国主日协会所出版的，作者是石大雄，石是西施的石，大是欲速则不达的大，雄是英雄的雄。石大雄所写的实用讲道法。石牧师呢 也是华人教会里面讲道方面很有名的一位牧师，他把自己的经验写成了《实用讲道法》这本书。好，我再来介绍第六本书，是由华盛出版社所出版的，由罗宾森所写的《实用改进讲章》。罗宾森是美国很有名改进讲道学问的学者，他也在讲授这门课程。他写了很多本书，有不同的目的，其中所介绍的是第六本，叫做《实用改进讲章》。第七本是华盛所出的，也是罗宾森所写的《实用改进讲道》。第六本是讲章，第七本是讲道。要如何讲道呢？罗宾森在这本书中有详细的说明。好，第八本也是由罗宾森等学者写成的，是活写的书，由中国主日学协会所出，叫做《如何讲道》，里面有很多不同国家的讲员，他们把自身的经验不吝赐教你侃侃而谈，是一本很实用的书，叫做《如何讲道》。第九本也是由华盛所出的，由李斐德所写，李是木字的，斐是上面一个是非的非，下面一个文章的文。李斐德，德是道德的。李斐德所写的《新约改进式讲道》，这是一本理论跟实用并重的好书。好，最后一本，第十本是周连环牧师写的，由台湾基督教文艺出版社，台湾基督教文艺出版社出版。周连华牧师所写的《新编讲道法》，这本书也是周牧师他毕生讲道的一些心得的整理，是一本好书，《新编讲道法》。这十本书也是供给讲道学方面想要有机会晋升的主内之体，可以做一些参考。
神学家加尔万曾说，牧者常犯的罪行之一就是拉萨，而拉萨就是不肯少操练。现在就让我们一起在释经与家道上少操练，求进步。
你所收听的是释经与家道这门课程。好，接下来第三个部分，改进讲道的好处是什么？我们为什么讲道的时候一定要使用改进讲道呢？改进讲道究竟有什么样的吸引力，吸引我一生来执着呢？改进讲道有六个好处。第一个，改进讲道这个方法最不会离弃圣经纯正的道理。刚才我所介绍的一本书的作者叫做李斐德，他说过，他说讲章越是贴近圣经，就越能接受错误，也越能确定我们是在传讲神的真理。因此改进讲道是把神的话放在正确的位置上，即是放在我们讲道的核心以及最主要的部分。你如何确定你是在传讲神的话语呢？改进讲道是最好的确定。第二个好处，改进讲道教导听众如何读他们的圣经，因为改进讲道能够帮助听众集中思想经文的意义，并且应用在他们个人的身上。牧师在改进讲道的时候就是做读经的示范，也是教导一个榜样，教导弟兄姊妹如何读他们的圣经，这是第二个好处。否则每一个人都是用想象力天马行空，台下听众也无所适从，不知该如何来读经。第三个，改进讲道的好处，它给讲员信心，并且使得信息更加权威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你忠于经文，忠于神的话语，你无形中就知道不是在讲自己，而是在讲神的道，因此 当你在船桨生化运的时候，太阳的手中自然对于生的化运有一种权威的服从。再来，也因为你是认真忠于生的化运船桨，因此也会增加你的信心。不管教会发生任何事情，有人喜欢你，有人不喜欢你，教会是否增长都不会打击你的信心，因为你是在中心传讲神的话语。第四个好处是你不用哗众取宠，也不用啰嗦花哨。李飞德说，一个改进讲道者，他不是要哗众取宠制造气氛感动会众，反倒一个讲道者的首要目的是喂饱会众。关于会众的感动不是讲员的首要目的，那是圣灵的工作。第五个好处是改进讲道不会把讲台当炮台，特别是改进讲道的系统部分，这种逐章逐节的方式，今天刚好是讲道的这一章，这一节刚好应对了教会的情况，不是讲员特别找经文依附自己所要传讲和表达的，所以就不会有讲台当炮台的怀疑。这使得讲员可以把一些比较敏感或者棘手的题目也能够拿来传讲，比方说奉献金钱方面的信息。最后一个好处，第六个，改进讲道可以使讲员有系统的改设神全盘的计划和心意。加尔文在他服侍的最后15年，他从创世纪开始逐章逐节地来传讲神的话语。透过最后15年的传讲，加尔文也才逐渐明白了神全盘的旨意和计划，而不是挑自己喜欢的那卷书来讲。好，以上就是这六样改进讲道的好处，我们下回见了，愿神赐福你。